弟兄姊妹，翻到传道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三，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祈求你的智慧，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在今天复活的日子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祈求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特别是祈求你的话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你的群羊得着益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和你的话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每一个人在成年以后一直到退休，几乎每一天都在工作，可以说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甚至你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那么我们在这个能力的学习的过程中，在学习的过程中，或者说你的这个学习的结果，你是要盼望什么呢？你是盼望你这一生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工作。因此工作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人为什么要工作呢？或者说工作的意义，或者说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对工作的目的、观点和态度都不一样，因此人类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生工作观。但是如果我们总体的把人类的工作概括的话，大体上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工作，在日光之下人的工作观大体上有两大类，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工作是为了生活啊，弟兄姊妹来思考是不是这样，就是工作是为了生活，无论说你生活的好一点，无论是你更高的期盼一点，就是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生活。或者说我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工作。第二一个，生活是为了工作啊。第二一个是生活是为了工作，就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那么这两个例子我们一会儿还会进一步举例给弟兄姊妹说明。不仅现代人需要工作，古往今来人都一样的工作。正 因着工作和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息息相关。所罗门也试图用各样的方式来探究人生的意义，或者说所罗门想明白生命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所罗门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他探索了各样的方式，各样的途径来寻求人生的意义，或者说寻求生命的真意。无论是他从知识上，从财富上，或者说从人生的宴乐和享受上，所罗门都去尝试，甚至所罗门也从愚昧和智慧去竭力的用心来探究人生的意义。可是所罗门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因此所罗门也试图从日光之下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工作来寻求生命的意义。所罗门在探究了工作的意义之后，他告诉了我们怎么样的结论呢？我们今天借着经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劳碌所获得的都是虚空和绝望，就是说我们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获得的，或者说所结的果子，所得到的结果，所罗门告诉我们是虚空和绝望。英文就是 The fruits of toil under the sun are vanity and despair。那么第二个就是日光之下劳碌本身，就说工作本身或者劳碌的这个过程是忧愁和虚空。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无论是工作还是工作的这个过程也是忧愁和虚空。 The toil itself or process of toil under the sun is sorrow and vanity is sorrow is vanity。 最后我们要来看人当只为日光之下的事情劳碌。第三个我们要看人当为日光之上的事情劳碌。 The man should only labor for the things above the sun。 那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日光之下劳碌所获得的是虚空和绝望。所罗门在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我们之前讲过了，所罗门凭借自己的智慧，在日光之下的智慧，他劳碌地获得了地上的丰盛的一切，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珍宝金银，无论是仆婢、金银、牛群、羊群等等。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的积累的财富胜过耶路撒冷以前以往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跟所罗门相比。我们之前在学到圣经二章十六节说什么呢？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当所罗门竭力考察日光之下劳碌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使他非常的苦恼，甚至他非常的恨恶，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人生工作的两种观点，就是工作是为了生活。第一个就是工作为了生活。具体的说，所罗门一生工作劳碌，为了生活，为了他的子孙后代的生活，他获得了一切，他获得了一切。但是这一切带给他的是什么呢？是虚空和绝望。当所罗门想到他要死的时候，当所罗门想到死亡的时候， 那么他一生劳碌所得来的这一切，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下用他的智慧所获得的一切的财富，他都不能带走，他都不能带走。所有这些都必要归给什么呢？他后来的人。他所有的财富，他所经营的这一切都要归给他以后的人，或者他的子孙。不论是以后的人还是他的子孙，或者是他人。所以所罗门想到这些的时候就非常的愁烦烦恼。所以所罗门在十九节说，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就说我的这些经营的，我的财富，我的珍宝，要交给那个智慧人还是交给愚昧人，不知道，死了以后交给谁，不知道。然后他说，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所得的，别人要来管理他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所罗门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觉得是虚空 vanity。 当所罗门想到他生前用智慧用劳碌投资的一切啊 investment， 他临死的时候他不可能带走，他当然想知道他劳碌所获得的这一切的财富，他投资的这一切将来谁来管理呢？由谁来继承呢？所罗门他想到说，我投资这么多，我当得到怎样的回报呢？那么他想到的是，这个人可能是智慧的，这个人也可能是愚昧的。所罗门没有把握，也就是说所罗门一生积蓄劳碌所得的一切的财富，在他死了之后一切都不在他的掌管中。他活着的时候可能能掌管，他死了的时候都不在他的掌管中。因此所罗门得到的结论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日慧用智慧所得的都是虚空，都是虚空，白做了。不仅如此，所罗门在二十节说，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绝望了，绝望了。我想所罗门对日光之下人生劳碌工作所获得的一切的都是虚空和绝望的结论是绝对正确的，他是绝对正确的。所罗门时代的人如此，古往今来日光之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些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我只为弟兄姊妹举一两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大多数的工作观啊，我们中国人大多数的工作观，我们跟美国人有点像，我们是工作是为了生活啊，我只是说大多数。那么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你的生活更好一点，无论你是为了生活保障或者生活的安全啊，还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给你的后代，总之你在日光之下劳碌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你的后代啊。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啊，我们首先是能够说让我们自己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过得好一点，或者我们积蓄更多以后给我们的后代。可是大多数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的结果和所罗门考察的是一致的。你仔细去观察一些啊，你仔细去观察，在我们，我不知道你们经历没有经历啊，我是经历过， 如果家里面老人去世的时候啊，老人去世了，可能刚刚办完葬礼，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就要开一个会啊。不管老人留下了多少财产，那么在这个会议中最重要的一定要讨论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财产的问题啊，就是财产的问题，就是子女们有关父母留下来的财产分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经历没经历过，不管是财产多还是少，这个会到最后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很顺利啊，都是有纠纷，甚至因为这件事造成弟兄姊妹之间的反目成仇太多了。其实如果父母什么都没留下来可能会更平安啊，什么都没留下来可能更平安。我们早期的中国人，我们之前都特别的贫穷啊，特别是我们早期来美国留学的大多数华人的啊，我们知道早期来留学那时候都中国人因为贫穷所以到国外啊，不管是留学还是做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大多数华人的父母每天没夜的去打工赚钱啊，每天没夜的去打工赚钱，甚至自己孩子年幼的时候也没有很好的照顾，把孩子就扔在家里去打工。后来的结果就是经济翻身了，也赚了很多的钱，就是孩子要什么给什么，甚至豪华的车都给啊。那么有一天这个女儿告诉父母说父母根本不爱她，所以这对父母就想非常的震惊，说我怎么不爱你呢？我这么辛苦的打工赚这么多的钱将来都是留给你的。可是女儿告诉父母说你是不爱我，你只爱钱。所以这些父母啊，这对父母非常的不能理解。弟兄姊妹，这是在美国我们周围发生的真实的故事，类似的还有很多。我们华人错误的认为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可以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带来幸福、平安、喜乐。然而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我们对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是错误的啊！弟兄姊妹，你们去想，我们对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是错误的，我们给予孩子的东西也是错误的啊！不是像那之前的父母，你有驾照了，我就给你买一部新的豪华车。我们爱的方式是错误的，我们给的东西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恰恰没有把那个基督的爱给他。我们以为给他东西就是爱他，我们恰恰没有把基督的爱给他。我们也没有把那个能够满足人心的、比万有都大的基督给他。你给他一部新的车，他可能开始开着挺开心，开久了就这样，顶多是觉得哦，我父母有钱。所以我们没有把真正的基督的爱给他，也没有比那个满足可以满足万有、充满万有的基督给他，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他。所罗门担忧说他留下来的不知道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来管理。的确是这样，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愚昧人在管理啊，弟兄姊妹。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愚昧人在管理，有时候不是在管理，有时候是在挥霍。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作王，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那么罗伯安，我们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愚昧的王，罗伯安不仅是一个非常 foolish 的人，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爸爸当年那些谋臣都给赶走，恰恰找一些年轻的愚昧的人来听他们的建议。罗伯安而且是一位不敬畏上帝的恶王，不仅愚昧还不敬畏上帝。那么在他的手上，所罗门所经营的那个伟大的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而且失去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我们说从大卫王朝一直到所罗门的这个王国，只经历了两代人，只经历了两代人，连第三代都没有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下去，一天都讲不完。我们接着来看所罗门讲的第二个有关劳碌的忧愁和虚空。所罗门讲的第二个有关劳碌和忧愁的虚空，第二个就是日光之下劳碌的本身，或者说我们劳碌的这个过程是忧愁和虚空。二十一节说，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所罗门论到劳碌本身，也就是工作本身，或者说人类人生劳碌的这个过程是虚空和忧愁。所罗门说他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那些未曾劳碌的人为产业。所罗门说这个不光是虚空，而且是大患，也就是说没有带来益处，反而带来祸患。有一位早年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家庭，夫妻俩最后事业都非常的成功，妻子成为著名大学的著名的医生和教授，非常有钱，家里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他们把大量的钱财家产都留给了这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呢，他什么工作都不做，什么工作都不做，无所事事，只知道花钱，也没有结婚。那个家里啊，进去就跟流浪汉一样，甚至父母留下来的房产啊，他不住在那个房产，那个很大的房产就在这附近，没人管，还得花钱找人去管理。所罗门说，二十二节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就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还累心，那么他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呢？所罗门在这里进一步考察有关工作本身，我们得到的没有意义，那这工作过程总有意义吧。那么也就是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上得着什么呢？所以前面我们讲了日光之下的另外一种，我们前面讲了工作是为了生活，那么下面我们要讲工作日光之下的另外一种工作观，就是活着是为了工作 就像所罗门来考察人为什么要工作啊，工作的过程到底是什么啊，活着是为了工作。其实这种人，这类的人还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不太理解，怎么说活着是为了工作呢？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呢？或者我们说叫工作狂。我给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帮助你理解啊，帮助你理解。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日本人不仅工作仔细，而且工作勤劳啊。我每个人，即便是你没去过，你也知道。所以在日本，很多老年人退了休以后，仍旧继续的工作，似乎他们一生都在工作。开始我不是很理解啊，开始我不太理解，我就问我日本的老师。他们的回答大多数都说，哦，因为我们日本是一个岛国，我们资源少，所以呢我们有危机感，危机意识比较强，所以在我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比我们还要努力的工作。那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我去打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工。那么这个工作呢非常的辛苦啊，非常的辛苦，就是早晨不到4点钟就起床，然后我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大概要骑一个小时到仙台市这个最大的那个蔬菜集散中心啊去上班，在一个连锁店工作啊，就是仙台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连锁店，就像我们今天什么 Acme Junt 啊，我在一个连锁店工作，每天大概早晨工作3个小时啊，再一个小时赶回来读书啊，上课。那么一个月以后，那我得到了那个公司啊发的那个工资啊，我记得很清楚，是在一个那个啊工资单里面啊，一个工作一个信封里面啊，大概可能不到10万日元。那个工资袋上写了几行啊，写了几行有关日本人工作的这个教训和理念啊，不仅有一个那个工资单里面有钱，而且那个工资单的背面写了一个工作的这个教训和理念，其他的内容我都记不清了，但是第一句话啊，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啊，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那句话是这样写的啊，我先跟你用日语讲。那句话是第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啊。他说：“人生の这个一番恥ずかしいのことは啊，就是人生这个人生の一番恥ずかしいのことは仕事をしないのことです。”那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生中最羞耻的事情，最羞耻的事情是没有工作或者不工作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人生中最羞耻的事情是没有工作或不工作的事情。后来我一下子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一生都在工作，因为他们工作的理念，因为他们生活的理念就是工作，或者说活着就是为了工作，或者说工作是他们一生的偶像啊，工作是他们的偶像。那么日本人不仅这样有这样的工作观，而且他们的确是这样行的啊，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我再给你讲这个例子。那么与我每一天工作的时间最多的是两位退休的老人啊，是两位退休的老人，所以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啊，一个团队工作。我想他们当时可能都接近70岁了，但是他们身体非常好啊，非常好。 很多的时候他们比我都能干啊。因为那个弟兄姊妹知道，那个蔬菜一箱一箱的啊，那个圆葱啊，或者说那个土豆啊，这个 cabbage 啊，一箱一箱都是好几十磅，好几十斤，他们比我还能干。他们对我非常好啊，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辛苦，但是呢不想做了啊，但想想他们呢，所以我就继续在做这个工作啊，也就一直坚持了下来。那么这两个老人中和我关系最好的啊，是这个大村先生啊，叫奥姆拉桑，奥姆拉桑。另外一位啊，大概是斯兹基桑啊，就是铃木先生。平时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工作啊，就是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早晨我们要把这个蔬菜，我们那个中心里面专门有一个冷冻房啊，冷藏房，就是我们要把冷藏房里的蔬菜按着各个店的这个 order 的这个量给分散出去，分拣出来，然后再把新买来的呢再放到这个里面摆起来。所以这工作非常的重，人手都不能缺三个人，就这是最少的这个人手。那么有一天呢，就是只有我和奥姆拉桑啊，大村先生来了，那么铃木呢这一天没有来。我就问那个大村先生，我说那铃木今天怎么没来，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么第二天呢，第二天早晨呢，那铃木先生呢又没有来，然后我就又问大村先生，然后他沉重地告诉我啊，他沉重地告诉我，他说铃木先生昨天突然过世了啊，头次年那库纳达了啊。所以我当时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啊，非常的震惊。让我震惊的是，他不仅是我每一天和他工作的同事啊，他看上去非常健康，然后突然就过世了。那最让我震惊的就是工资单上的那个内容，写的内容啊，人生最可耻的事情就是不工作或没有工作。我真实的经历了那个日本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这样的事实。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像所罗门一样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所以那件事让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人工作到底为什么？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一直工作到死，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那么这一切正是所罗门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圣经啊，不认识神，所罗门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他在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了呢？就像铃木先生，他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他在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了呢？什么都没得着。二十三节说，因为他日日忧愁，他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一件愁烦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对工作的观点，其实工作是一件愁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多数情况下都是重复一件事情，不管你做的工作简单还是复杂啊。可能我打工的时候只是搬蔬菜啊，记着那些菜名，那我做实验的时候呢，每天就是做那一样的事情，只不过是不一样的重复一样啊。不仅是工作是繁琐，而且我们工作间还牵涉到你跟同事的关系啊，你们合作的好坏，你的工作是否顺利，你的老板是否满意等等。 可能很多人每一天都为工作忧烦啊，愁烦，甚至夜间都不能入睡，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想着工作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我工作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就这样的，他常常跟我说，他说我晚上睡不好觉，他都在想着工作，都在想他的实验。那我都觉得很吃惊。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因为那个学生去开冰柜的时间太长了啊，因为他很多细胞冻在那个，我们那个是80度的冷藏柜啊，他担心那个冷冻的细胞会被解冻了、啊、会被解冻了，怕细胞会死或影响那个细胞的质量，所以致他好几天睡不好觉啊。所以我当时听了不可思议啊，我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把工作再带回到家里来。所以有这样的，因为工作实验就是他的生活，那就是他的 life， 生命的全部。因此出现任何一件小的事情都会影响到他的心情，会日日忧虑、愁烦、忧虑。这就是所罗门所讲的虚空，虚空。所罗门试图从工作中、劳碌中寻找到人生的意义或者生命的意义，可是他考察的结果是呢，无论是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的，留给后人的是虚空和绝望，还是劳碌工作本身，劳碌的过程也是忧虑、愁烦和虚空。这就是所罗门告诉我们，换句话说，无论你的工作观，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还是为了工作，所罗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从日光之下的工作中、劳碌中找到人生的意义的话，或者说生命的意义的话，他告诉我们说 It's wrong place， 错了，这个地方找不到，我们不可能从这里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工作观和人生劳碌的目的呢？那找不到，那你说到底什么是工作的意义和人生观呢？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人当只为日光之上的事情劳碌。人当只为日光之上的事情劳碌。所罗门告诉我们有关工作劳碌的结论，和我们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工作不是为了生活，生活也不是为了工作啊。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在日本的时候觉得说哎，生活真的可能是为了工作，到了美国以后啊，有一天我的老板跟我讲，他说那时候我工作也挺晚啊，7点多了，老板来了说Oh, you should go home. You have family, need to take care. 你得回家，不要工作这么晚，你还照顾你的家庭。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理解美国人为什么是工作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啊，所以完全两个不同的这个。但是无论怎么想，其实结果都一样，弟兄姊妹，都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工作不是为了生活，生活也不是为了工作。那你或许问，不是为了这些，是为了什么呢？工作不就这样劳苦愁烦吗？如果不劳累，不去拼命，生活有什么着落呢？啊，你可能会反问，对不对？你说你不让我去工作，你不让我去劳苦，那我怎么生活呢？首先，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人类工作，啊，或者说人类的劳碌，我们从圣经来看。其实上帝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赋予了他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工作。所以上帝在起初创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赋予他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工作，就是管理治理上帝的皇家的花园。 上帝把这皇家的花园交给他们，让他们来治理管理。他们在没犯罪之前，上帝赋予他们的工作是他与他们的祝福。所以当人类没有犯罪之前，上帝赋予人类的工作是对人类的祝福，是上帝给你的 gift 啊，是个工作和祝福。那个时候他们可以享受工作啊，他们在那个皇家花园里，那个啊，每天看看花，也不冷也不热啊，都不用穿衣服，是不是？想吃什么有什么啊，好享受啊。那是一种享受，那是上帝的祝福。那么人类在没有犯罪之前的工作是上帝的赐福和享受上帝荣耀的同在。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的赐福。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啊，这个就是没犯罪之前那个美好的光景。当人类犯罪以后，工作已不再是一种赐福和享受，而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十八节说到十九节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这是犯罪以后的咒诅 curse。 他说，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啊，这就是人堕落犯罪之后的一个 consequence， 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说，人类犯罪以后工作劳碌是一种咒诅。可是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不觉得这是咒诅啊，不觉得，对不对？我们不但没觉得咒诅，而且把它当成我们生命的偶像，觉得 enjoy， 或者说我人生的目的就是工作到一直到死。其实无论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为了工作，都是人类犯罪咒诅的后果。而且我们把这样一个咒诅的结果当成了我们活着的意义和目的。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那工作是什么意义呢？或者说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徒选择工作的原则，或者说我们工作指导的原则是什么啊？我们下一次还会讲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只从三个小的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人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工作对基督徒来说已经不再是咒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为我们全然献上，成为赎罪祭。基督代替我们了死，代替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活啊，今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基督徒的工作观不是工作为了生活，也不是活着为了工作。基督徒的工作观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啊， 是为荣耀神的目的而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工作而活着，也不是活着为了工作，我们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基于这样的原则，基督徒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是以荣耀神为目的，我们选择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为目的。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去寻找工作，或者说工作和我们的信仰相互冲突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去找工作，或者说工作跟他信仰冲突的时候，他往往会反问说啊，那我不选择周日的工作，对不对？没办法呀，啊，为了这个生计，对不对？为了生存啊，等等。或者我们找借口说啊，或者我们有个借口说呀，我不得不从事这个行业，那我也不会别的呀，我只能做这样一个工作呢啊，等等。那难道我这样，我做这个工作就不荣耀神吗？啊，等等。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论到他们可不可以啊，在论到他们可不可以在寺庙中吃那个祭祀丸的那个肉的时候，保罗教导信徒一个原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帮助我们选择工作，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中哪些事情不应该做，或者是我们免于试探的一个原则。的确任何工作我们都可以去选择，但是有一些工作有试探性啊，有试探性，我们就不要去选择，要避免。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保罗也讲了，你在那个庙里你是基督徒，你觉得说我吃肉就是在吃肉，我也不影响啊，心里我良心也不受干扰，你是可以吃。但是呢，你看到那个软弱的人，那我宁可不吃。工作也是这样，对不对？你说哎，那个赌场的工作反正我也不去赌，我在那儿工作可以吧。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那种免于试探啊，有试探的行业我们就不要去做啊，礼拜天一定要做的工作我就不要做。那么我们选择工作，或者说我们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或者说一个总的 principle 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做事情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无论我们或吃或喝或行，都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一原则是判定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当做什么样工作的一个总体的原则，就是我做这件事到底荣耀神不荣耀神啊？我们要选择荣耀上帝的工作去做，在工作中做荣耀上帝的事情，这就是基督徒工作的原则，这就是原则。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基督徒当有的工作观和工作的目的。我们的工作观是什么？我们当怎么样工作？基督徒今天在没有离开世界以前，就是我们在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的身体仍旧活在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 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属于日光之下的人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的确在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的确活在日光之下， 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属于日光之下的人了，乃是属于日光之上的人。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因此我们一切的工作或者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属天的目的和意义。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那个属天的目的和意义。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教导我们的原则。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个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在日内瓦提出了一个基于圣经原则的正确的工作观，也是今天基督徒当遵循的原则和指导。而加尔文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荣耀神而行。无论你是家庭主妇，你还是教会的牧师，无论你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你是做生意的人，还是你是制造业，从事制造业，无论你是政府的官员，还是你是平民的百姓，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在自己的本分上，要在你的这个本分上，在你的职分上，荣耀神 ，glorify God。我们说基督徒的工作没有什么高低，没有什么高贵低贱之分。所以基督徒的工作没有什么高贵低贱之分，基督徒的工作只有为荣耀上帝而行。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所以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个将来永恒荣耀而行。你母亲喂奶，你是在喂养上帝的子民，对不对？也是荣耀神呢。你在家里洗碗也是为着荣耀神呢。如果你在家里洗碗，你只是说，哦，我为我老婆在洗碗，那你一定会抱怨，她怎么不来洗呢？每天为什么我来洗呢？你如果为着上帝的荣耀，你就不会抱怨，做什么都是为了神。别人抱怨不抱怨，别人以为怎么样都没关系，是为了神。当代著名的宗教改革神学家R.C. Sproul， 他写了一套书有4本，那本书的书名就是书名叫从现在积存到永恒，叫 Right Now Counts Forever。 那这套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基督徒知道，如果我们一生是为着基督而活，那么我们基督徒人生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都是为着基督而活，那么我们基督徒一生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基督徒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重要的不仅是有意义is significant， 而且是 is matter 而且是重要的。 R.C. Sproul 说，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忍受一切的苦难，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都有意义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光是工作有意义，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忍受的一切的苦难 even suffering， 或者说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 the every tear we shed is significant， 是有意义的，而且是会存记到永远， counts forever。 所以 RC 呼召基督徒知道，基督徒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基督徒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清晰的一条道路啊，所以基督徒你的这个生命生活的目的意义非常简单， very simple clear， 是什么呢？为着上帝永恒荣耀而行，为着上帝永恒的荣耀而行，就这么简单。R.C. Sproul 接着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被呼召去关心有关永恒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呼召，我们去关心啊 concern about eternal thing， eternal thing 啊，去关心永恒的事情，并且思念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来自那个古老的永恒的起点，思念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来自那个古老的永恒的起点。他说为此，就算我们将一杯凉水给那个口渴的人喝，也将被存记到永恒中，也将被存记到永恒中， counts forever。 亲爱的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教导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 in Christ， 无论是大事小事，你在基督里教导养育你的孩子啊，做母亲的啊，你在做父母的，在基督里教导养育你的儿女，你在家庭里面啊，你在基督里服侍你的家庭，你甚至在家里做家务，你在主里面去接送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在主里面帮助那些弟兄姊妹，甚至帮助他们的衣食住行，或者你去帮助照顾在主里生病的弟兄姊妹，所有的都重要， Everything is matter。 圣经接着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基督徒所行的一切事情，在日光之上的一切的事情，这就是你工作的呼召啊，只为属天的那个永恒的事情劳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生活割裂开来，我们觉得说哦，来教会是属神的，小组查经属神的，祷告是属神的，那我在家里做社会做的任何事情都属事的。 No， 不是的，所有的都是为属天的永恒的事情劳碌，因为只有这一切才有永恒价值和意义啊！因为这一切才有 eternal value。 R.C. Sproul 强调说， right now counts forever， 从现在计算直到永远，基督徒的永生，基督徒的永生不是从将来开始。弟兄姊妹， 基督徒的永生不是从将来开始，基督徒的永生是从现在开始。基督徒的工作劳碌不是为了将来的永恒，基督徒的工作劳碌不是为了那个 future 的那个 eternal。 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工作，今天就在永恒中，今天就活在永恒中，直到永远。那这就是他强调 right now counts forever。 一切在基督里所行的所做的，从现在开始都积存到永恒，都是为着上帝永恒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话语给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为什么。主，也祈求你真的给我们智慧，若是我们没有在你的真理和智慧中，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一生在做什么。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罪恶死亡中救赎我们，你用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死，使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我们今天活着也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活着的一切都是为着永恒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所行的一切，也不是为着将来的荣耀，而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你永恒荣耀的天国之中。主，让我们牢记我们的身份，牢记我们的职责和地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